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5月22号，公元2009年7月1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捐款援助斯提鼻县教育事业；西藏石渠县牧民称定居建设成为他们的负担；中共领导拒绝回应西藏种族屠杀案审理；萨迦派法王结束大洋洲的行程赴斯里兰卡访问；新德里流亡藏人通过绝食声援新疆抗争；印度学者称西藏和新疆爆发抗议活动的根源在于中共的同化政策。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继续在印度喜马歇尔邦鼻提县进行弘法，法会时所得到的捐资捐献给当地民众，用于教育事业。有关议程内容方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格尔本加的连线采访。
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达赖喇嘛今天在当地的议程。
好的，今天早上8点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大波斯一座古老的一个名叫罗青的金堂大殿参访，然后8点30分达赖喇嘛为达波斯新建的十轮佛塔进行了开光讲示，随后达赖喇嘛从9点钟开始向来自当地的约3000多人传授了西藏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元气赞。还有一个今天早上8点钟达赖喇嘛还接见了当地的降生使。当时达赖喇嘛对这位降生使说，作为一个降生使必须为民众和对宗教有利的事情做做贡献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点。随后从9点钟开始达赖喇嘛传授佛法时，简单介绍了宗喀巴大师经过多次研究和学习才著述了这一元气赞的佛教经典著作。随后达赖喇嘛当地时间11点钟结束了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元气赞的佛教经典著作后，接受了由达波斯和当地民众联合供奉的永住长寿佛事仪轨。
好的，现在已经供奉完了是吧？
现在正在供奉当中。
供奉永住长寿佛事仪轨已经结束了，达赖喇嘛在这次仪式上讲了什么呢？
是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接受了由达波斯和附近地区的民众还有喇达克民众联合供奉的永住长寿佛事仪轨，然后达赖喇嘛在法会结束后向民众表示，这次永住长寿佛事仪轨和所有的法会现场所得到的一切资金将来用于新建学校和有利于民众的福利事业上，所以达赖喇嘛把这次法会所得到的一切资金全部都捐献给当地民众。
有3人组成的新加坡绿色佛教中心代表团也这次专门前来印度聆听达赖喇嘛的法会。该佛教中心副主席秀华这次能够拜见和聆听达赖喇嘛的法会表示万分的高兴和激动。下面请听采访报道。
您好，我是
秀华。
姓华。
我的法名我是秀，秀气的秀，华文的华，这个是我的俗名。我的皈依名法王给的是Denzin Pardon。
好的，您是新加坡瑞杜姆佛教中心的什么职位吗？
副主席。
好的，那这次新加坡绿杜姆佛教中心代表团来到印度是吧？
对，我们3位因为我代表我的主席发言，是因为他不太会讲华语。
那你们这次专门前来印度是主要有哪些目的呢？
我们主要这一次来到这里就是参加法王的那个3天在堪萨莫纳瑞的那个讲经，还有就是那个这个达波摩纳虽他们邀请我们来这个开光，这个苏巴开光的这个庆典。
好的，那个十轮佛塔是你们自助建成的是吧？
我们自助一些费用，对，因为那时候那个 主持说他们要一些经费来建这个斯伦金刚的这个佛塔，所以我们就很荣幸，而且很有机会，很开心的可以赞助这个斯伦金刚的这个佛塔，而且这个是法王是我们的在新加坡的顾问，所以我们很荣幸很开心，就是所以可以赞助这个佛塔。
那达赖喇嘛这次的法会也快要结束了，那您这次专门来印度聆听法王的法会，您自己心里认为已经达到了你的心愿了吗？
有啊，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堪萨克斯比还有达波，虽然我们的这个旅程蛮辛苦，不过我们就是把所有的障碍都有消除了。虽然我们三位只有三位从新加坡过来，不过我们在一路上都有一些障碍，不过到了这里我们很开心，也很舒心，而且很开心看到法王。
那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
没有什么，我们很开心，就是说法王的这个佛法可以就是在这里弘扬给就是当地的所谓的他们的原住民吧。因为这里啊可能就是多数都是当地的原住民，在佛法方面可能就是比较还没有像藏族你们就是说这个希望法王的这一次的弘法可以在这里发扬光大，能可以让这些这里的当地人民受惠。
好的，谢谢你，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谢谢你。
好的，谢谢，再见。
再见。
再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当局在现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甘孜州正实施牧民定居，当地牧民表示中共定居建设成为他们的负担。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网昨天13号报道说，上周日11号，中共当局在现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甘孜州石渠县的数个牧民村发布通告，要求立即实施牧民定居建设，并强调政府向每户发放10000元资助，其余的要由自己承担。报道说，当地西藏牧民对中共强制实施牧民定居建设感到不满，认为这对他们来说增加了新的负担。这些西藏牧民表示，他们当中的许多牧户在1-2年前已经自己出资盖了新房，中共的这项通告意味着他们要拆除自己盖的新房，在10000元的资助上自己出资又要盖新房，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负担。据中共官方媒体《甘孜日报》昨天13号的报道，石渠县县委书记范文华表示，今年石渠县将完成19个行政村、24个牧民定居点建设任务，年底前2000户8455名牧民群众就能搬进新家。
点给三年前都错过的这些地，你去看到没？去看到道理呢？那到他们家庭这特地要听这个什么去等？
设立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负责人张白木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共的这一政策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都在实施，尽管口头上称这是惠民政策，但是更重要的出于政治目的，对分散的西藏农牧民进行统一控制。他还表示，不论是牧民定居计划还是新农村建设都是强制性的，西藏农牧民没有愿不愿意的选择余地，中共在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班牙国家法院本月6号就胡锦涛等8名中共官员在去年西藏抗议活动中指控犯下种族屠杀罪这一案件上联系中共有关官员举行听证会，但是中共官员拒绝作出回应。西班牙法官表示，中共领导人不接受这次听证会成为北京政府对去年西藏抗议活动上采取武力镇压这一案件上首次公开拒绝，但是提起这一诉讼案的西班牙支援西藏委员会的负责人埃伦坎托斯表示， 尽管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是中共的施压不会影响这一西藏人权案件的审理，因为他们所进行的工作是正义和公正的，与受苦难的人民有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结束大洋洲的近三个月的访问后，于昨天星期一离开澳大利亚赴斯里兰卡访问。澳大利亚流亡藏人阿旺坦丘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圆满结束对大洋洲为期近三个月的访问后，昨天离开澳大利亚赴斯里兰卡访问，并表示仁波切结束这次访问之前，澳大利亚流亡藏人于本月11号向达赤仁波切供奉了长寿佛事仪轨。阿旺坦丘还表示，萨迦派法王于今年4月24号正式抵达大洋洲进行访问，期间先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向信众传授了佛法，并专门同当地流亡藏人会面，呼吁他们继续致力于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据介绍，萨迦派法王对斯里兰卡进行访问之后，还将继续对外蒙古进行访问。
您正在收听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华语播新闻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新德里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昨天晚上10名流亡藏人和10名缅甸人士在新德里举行烛光游行活动，支持新疆人民的抗争。新德里地方西藏青年会副秘书长米妈从昨天开始举行为期三天的绝食活动，以此来声援新疆人民。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如果像你们在你外地看了呢，或了你就学生的心爱的地下站虽然呢革命的革命的哭个就这些的人。
他这次通过绝食支持新疆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作为佛教徒从道义上有责任支持新疆。第二，新疆、西藏和缅甸都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中共政府。中共在践踏人权，践踏民主，因此他这次出来声援新疆。此外，上周六11号，流亡藏人、海外中国民运人士和大批维族人在美国波士顿哈佛广场手持新疆国旗进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中共当局停止镇压维族抗议者，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支持遭受苦难的新疆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希兰尼发表一篇文章表示，去年的西藏和今年的新疆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根源在于中共长期实施同化政策。据新德里新闻和分析网消息，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希兰尼在文章中表示，中共在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学校中逐步淡化民族语言的教学，而且向这些地区的移民进一步冲击了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文化。去年西藏抗议活动和今年新疆抗议活动的根源在于中共的同化政策。文章表示，西藏和新疆抗议活动敲响了中共在这些地区政策的错误性，并强调不管在西藏和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多少，本土人受益很少。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希兰尼在文章中说，中共在西藏和新疆的殖民政策更激发了藏人和维族人保护本民族文化和争取自由的愿望。文章最后指出，如果中共不停止强制推行同化政策的话，少数民族的问题无法解决。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里。